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谈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台湾大概从来没有人想过的，但是我一直在想，但是当然我已经老了。可是就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会想要去当飞官。我想每个年轻人大概都有过飞行的梦想吧。有的去飞滑翔翼啊，有的去考这个，就是说呢，这个驾驶员的 pilot 的这个证照。台湾的这种的飞行训练学校当然不成熟了哈，不过呢，在美的尤其在美国这种飞行学校还蛮多的。你还记得911事件它为什么炸这个，就是说呢，双子星大楼会成功，因为那几个恐怖分子其实都在美国的飞行学校呢受过训，他们对飞机驾驶呢是了解的。好，那大家都有飞行，所以我也想当飞行员，但后来没有了，我还是去念了文学校。那时候本来要报考，那时候还叫空军幼校。好，没有，但是我相信每个男生都有飞行的梦想。那再大一点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要当太空人？因为很多的孩子啊，很多的孩子，就像你现在当这种的商用的太空飞行已经越来越普遍，不管是这个马斯克的，就是说这个的 SpaceX， 或者是这个Amazon， 那他们都已经开始推，或者是这个英国的这个维京，那都已经开始呢推这种的商用的太空旅行。所谓的太空旅行，你不要误会了啊，大概就是到距离地表大概400公里左右，只要到了卡门线附近就准备要回来。就卡门线呢，大概就是大气层的边缘线。再上去之后呢，空气就很薄很薄了。那这种需要以燃烧为主要动力的这种火箭系统，那就不太可靠了。所以多半呢，就是到400公里左右的卡门线。你现在看到的，比如说太空站，那中国的太空站，现在还是天河和核心舱的阶段呢，还在做最后验证的阶段。这个从一般人角度来讲说，啊，它就是太空站就已经在这上面了，那为什么不叫天宫呢？因为啊，但是从专业的角度来讲，它现在还在核心舱的验证阶段的最后阶段。所以你现在看到的刚上去的这三个太空人，那包括一位女性啊，他们其实是在为天河核心舱，既然叫做核心舱，也就是未来中国的天空太空站、天空空间站的核心段啊，就主要的，你可以说呢，它的运作的中心，那就是在天河核心舱。所以呢，所有的这些呢技术啦、装备啦、系统的验证都必须在这半年之内完成，这是最后的阶段。那前一个阶段的三个我解释过，前一个阶段的三个太空人待三个月的时间，这三个月呢是维修工，他们像是装潢工人一样，就是发射上去之后，他们要先上去看一看，把所有的系统呢都启动一下。简单讲就是当你一个新房子盖好了之后，那第一个你要有建造嘛，那第二个呢，你要取得使用执照。那前面三个呢是要让整个的天河核心舱，那取得就是说在它的建筑执照完成了之后呢，它可以开始申请使用执照。所以水电啊，这些管线啊，都要去呢检查一下通不通电啊，这个是前面三个。那后面的呢，这现在上去的这三个呢，它主要是在做这种的系统的验证。好，那这种的系统的验证呢，就是说技术等级呢，可能就会更高，那更复杂，所以要待半年的时间。这个呢，在国际媒体这一次的神舟十三号的升空，我觉得国际媒体的讨论量就非常非常多了哈。那前一波的神舟十二上去的三个太空人啊，就说你会发现国际上面的这些呢强权国家讲到中国的太空站的时候，都还会有这种有一点点当然那个大部分都是演的啦，演出来的那种的不屑一顾。 觉得啊，这个我们的国际太空站1998年、1999年就已经在上头了，我们都已经上去20几年了，你嫌我们旧是吧？你要知道我们那是20几年前的技术啊，那更早的太空站呢，上个世纪的70年代、80年代就已经在天上了，中国整整落后50年半世纪，那没有什么。好，不过呢，当这一次的神舟十三号呢再上去的时候，而且6.5小时镜像对接完成的时候呢，你睡一觉起来的时候呢，它已经全部都 settle down 了，太空人已经进站了。这个对于西方国家来讲，尤其对美国来讲，真的就很 shock 了。你看到美国 NASA 的主任呢 Nelson 最近的讲话有意思啊，当然我认为他讲话。可能有多面向的目的了，因为不，美国的航太，美国的军方现在都在抢预算，尤其航太跟军方的抢的预算的那个pool是同一个pool，所以对于 NASA 来讲，现在尴尬了，因为 NASA 在10年前的时候呢，当时的伍尔夫条款完全排除了中国，拒绝了中国。那拒绝了中国参与太空探测的任务，但是10年以后呢 ，Nelson 呢却要严着脸说：“哎，你们中国的太空站，可不可以让我们参加呢？我们也提一些计划啊，像你们欧洲的好朋友，你们的英国啦，啊不，没有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现在都有太空人，现在正在做最后的验证测试，也在学中文。那估计呢，大概半年，但明年呢，你就会看到就是说呢，非中国籍的太空人就会呢跟着呢上太空，就会到明，因为明年啦，明年整个问天梦天呢上去之后，那当组装完成了之后，所谓的天宫的太空站呢就正式的组装完成。好，那我、但是现在美国的太空总署啊，透过这个发言人 Nelson 呢，除了好，那恭喜中国的这个呢这个神舟十三号发射成功，在那个讲话。有点就是那种啊，算你厉害了。那这种所谓的算你厉害啊，这四个字其实在男人的群体里面来讲还蛮受用的。我不晓得就是说我们的男性听众朋友觉得怎么样，那就是说男性之间的较量，各种的场合当中的较量，往往不是为了要得到什么很伟大很实质的名利，有时候跟自己的好朋友跟哥们啊，在打球打麻将或者是在干什么的时候的那种的带有一点点竞赛性质的那种较量的时候，最后只要能够呢从自己的哥们嘴里吐出一句说啊算你厉害了，那个感觉就很爽啊。好，那 Nelson 呢现在的味道就是说啊算你厉害。那当这个算你厉害，就是对于中国的现在的太空探测的现阶段的表现来讲，好，服了。那服了以后，因为现在的国际太空站2024年之后呢，俄罗斯也不跟你玩了哈。当然美国现在有备胎了，美国反正现在有 SpaceX 啊等等这些，我估计他们很快呢都能够跟得上来。那原来在特朗普的时代的时候呢，也一直在逼着 NASA 呢，2024年呢要回到要恢复呢对月球的登月的探测，因为2025年呢中国所设定的就是说呢太空的常驻基地呢，2025年呢就要落实，现在2021年未来4年的时间，那中国呢在几个太空领域，在火星、在太空站以及呢在月球这几个探测领域呢会很扎实的做，尤其我觉得现在讲到中国的科研或者是中国的一些的政策目标的追求的时候，它养成一个还不错的一个舆论市场当中的判别，就是现在不会再有人把中国对于自己所追求的科研目标觉得你中国在吹牛，你中国只是随便讲一讲，你不可能办得到。但是因为过去 很多的事件中国都把吹牛吹得很认真，最后只有中国落实，尤其在这种的太空探测上面，那火星一步到位，月球一步到位，天空站一步一步到位，这个很厉害。我也愿意讲说，好，算你厉害，算你厉害，算中国大陆厉害。好，但是我要问的是说，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中国太空人上了太空之后，他们都很骄傲啊，你可以感觉出来，都很骄傲，那种都是准备可以跟自己的子子孙孙呢吹一辈子牛，然后子子孙孙的将来呢都会呢写在家谱上面，那家谱上面写太空人。好，那可是台湾的年轻人，我讲是说，台湾的年轻人有没有想要上太空的？到现在为止，然后日本人也有人上太空了。那你要可以跟美国跟 NASA 合作，人家也上太空了。那印度人当然也很积极，俄罗斯人、中国人、英国人、法国人，那都有人在国际合作当中上太空。我就说，台湾的年轻人现在很多都很有冒险、自我探索的情怀。对人生目标的追求的自由度上面来讲呢，又很够，但国家实力是不够的。所以你如果说好，我有一天呢，我要坐着呢，台湾自己研发的火箭，那太空船，我要自己呢，也就是呢上太空，就是说呢自立送台湾年轻人上太空，那就台湾的闽南话讲啊，阿伯啊，行健啊，足饼啊。就是这种老太太要生孩子啊，这个不太可能啊。好，那如果台湾的年轻人想要上太空的时候呢，怎么办？我是说你到底是要找 NASA 呢，还是要找大陆？那我觉得从华人的角度来讲，我会高度的鼓励台湾的年轻人。台湾其实有很多学校都有航太科系，这是超级可惜的事情。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认为台湾在以我当时二三十岁有限的，就是说我当然目光如豆了，眼睛又很小，但是以当时有限的目光看着未来的时候，以及一点点的在新闻工作上面所累积的知识，或者我访问的这些呢对象，好，那他们所提供我的背景，台湾最有机会的就是未来的科技领域，一个呢就是核能，包括再生能源的领域，还有一个就是航太。可是这两个领域当民进党上来的时候全死，但是终究在台湾的一些大学里面呢，都还是有航太科系，而且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很努力的，像交大，我之前特别访问他们的自制火箭，甚至于台湾也有这个飞鼠火箭到澳洲呢去发射，表示台湾的年轻人还是很有太空梦啊。可是我只说那个太空梦终究最后你一定是希望我要穿上太空衣，我要搭上太空船，虽然有比较高的风险，可是我就是要到卡门线外头去看一看，甚至有一天如果有机会登陆月球的时候，我要做一个站上月球的男人啊，但女人也可以。我是说台湾应该有很多年轻人有吧。那台湾有没有可能，两岸如果说真的和缓的时候，台湾当然会有参与这些太空计划的机会啊。我说难道没有人会去想这件事情，去关心这件事情吗？但是两岸现在的敌对太空科技的敏感性，台湾年轻人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当神舟十三号上去了，那同一天呢，国际太空站呢还发生了一些小事故，好，这些算了。那国际媒体美国的媒体最近在比较两个太空站，觉得哇，你看人家中国的太空站感觉上面就是装潢的很时髦，用这个媒体报道的话来讲呢，就像是一个 Apple Store 那种的简洁的线条，纯白的风格，就是呢苹果概念店。 他们用这个讲法了，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呢，中国的太空站里面的陈设，包括他们的休息空间，每个人还有运动的空间，吃呢，他们过年，因为他们准备在太空中的过年，他们过年的水饺都准备好了。那但是你看它整个的陈设就是一个 Apple Store， 在里面工作一定很舒服。那把镜头一拉回到呢国际太空站里面，到处都是线。你在就算里面呢在漂浮，不至于发生严重的碰撞啊。可是就是觉得落后很多啊。那我是说，一定有很多台湾的年轻人也想要参与呢太空的，不只是冒险，或者把它当作是个人的理想跟志业。那两岸之间有没有可能在这一部分为台湾的年轻人的太空逐梦，两岸在太空科技上面有合作的机会，让台湾的年轻人什么时候出现第一个 number one 台湾的年轻人也可以站上卡门线，先不要到月球，能够站上卡门线，能够穿上太空衣，能够呢坐上太空飞船，开始台湾人真正的有意义的太空旅行跟太空探测。进广告回头聊。好了，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说，不可能，不可能，怎么可能？疫苗都不讲科学了，还梦想要升天？然后好，南京打卡的早安，然后也说台湾的年轻人想打高端上云端。好了，那对我刚刚的提对，哎，对，也真的就是YLMX 说对 MY 就是马来西亚，因为刚刚有打 MY 的朋友们在问早安。好，早安。好，那我刚刚讲的当然不只是台湾，当然如果你说我是台湾人，我不是中国人，那难了哈。我是说，在一个华人世界里面来讲，当今天中国的科研成就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相信在华人区里面有许多的年轻人也都有太空梦，就像我小时候的这种的飞行梦一样。男生嘛，我想大部分都会想要飞吧。那看着太空人，即使有一点生命的危险，可是穿上太空衣的时候，就是觉得一生都值啊。你看到那太空人上太空的时候，上太空之前那种的骄傲感，走路真的都有风啊！就是每一个太空人，当他要进太空舱开记者会的那一刻开始，每个人走路都有风。那台湾的年轻人可不可以？你说我们自己也有在发射火箭啊，我们的这个就是说的。这个本来要在屏东，后来要又移到澳洲，你就知道台澳之间的合作越来越深刻。那去发射呢？这飞鼠火箭成不成功？这不管，总而言之，台湾还是有很多的年轻人，有很多的企业有在尝试。我们台湾也要发展呢商用的火箭。当太空旅行的时代到的时候呢，台湾人也想凑一凑钱，也觉得我们也可以啊。虽然要飞到卡门线外头呢，那个钱要花更多，那个大概都得要国家级的财力才办得到。可是卡门线之内的在大气层边缘的太空旅行，可以让你到一个不受光害的地方呢，看到非常 gorgeous 的那种的银河系，或者说外太空的那种的壮观的景象。那开始呢享受呢无重力的漂浮的，哪怕是几分钟而已，每个上去都只有几分钟而已。好，那无重力漂浮的感觉，台湾还也有企业家呢在砸钱在尝试啊。好，那你想在几个月之前，当天舟十二，就说那是神舟十二号的三个太空人上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台湾人在八个月之前的时候，那也托美国的这个就说呢，火箭载了两颗立方卫星，一个叫玉山，一个叫飞鼠吧。两个立方卫星呢上去，但是上去了之后状况就不是很理想。那最近这几天你可能没有注意到，那两颗卫星呢，我们的国科会宣布放弃了，因为已经收不到讯号了。太空科研是因为宇宙无限的宽广，你想到无限，就真正的无限的概念，在地球上面，如果你要想真正无限的概念，就是往外头往太空看。未来人类的所有的努力，所有的探索，所有的思考，一定都是往抬头往天上看。那 当你作为一个地球人，如果你没有那个欲望呢，抬头往天上看的时候呢，从一个探索的角度来讲，大概都不及格。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台湾的年轻人，但我坦白，我只是替台湾年轻人羡慕了。那我看到大陆呢，就是说四十出头岁的年轻人已经上去了。那太空人三人一组，五十出头岁的在带头，四十几岁的三十几岁都在后面在排队了。好，当他的神舟十三号上去的时候呢，神舟十四号就进到发射台里面了，在备援了。那我觉得台湾的年轻人如果想要上太空的时候，你认为你应该做点什么？两岸之间应该要做点什么？这是我这几天在想的事情。